姊妹大家平安。昨天晚上大概快十二点的时候我来巡视每一个地方，我差不多有时候通常就是十二点以后或者到一点左右，我会从三楼、二楼、一楼到地下室，我去看每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不是在检查看看有没有小偷，没有，我盼望来检查就是每一个地方不要有不好的东西、黑暗的权势在这边隐藏或者怎么样。有时候看不见，但是可以感受到有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昨天我结束以后，我在外面然后举手，哇，我发现这个地方昨天下雨，昨天下雨很大，那我看那个气象报告今天也会下雨，我说糟糕，如果今天下雨的话，不知道弟兄姊妹来不方便。所以我说主啊，好不好，从明天就是今天今天早上的八点开始到今天晚上十点钟这段时间停雨，不是停火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平安的而且喜乐的来做礼拜。我心里面马上得到回应，不会。我说诶，奇怪，怎么不会呢？另外一个领受就是神要看看谁真的是愿意纵使下大雨要来敬拜。我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能够看到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敬拜，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我今天呢，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今天是我要讲的第十讲，主耶稣必定再来。然后今天的主题叫做灾难与备题。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就来读圣经。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勇敢的到你面前来，虽然有下雨的不方便，虽然有天气的变化不太舒服，但是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这群弟兄姊妹愿意冒着雨，冒着好像不方便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一起敬拜你。主，我求你就赐福，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姊妹风雨无阻，而且可以愿意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弟兄姐妹。主，在线上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不方便，有的不是住在我们附近的，都求主蒙恩，让我们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都一起蒙恩得祝福，得蒙引导。耶稣，我们愿意尊你为大，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的时候，求你就鉴察我们每一位，赐福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神悦纳。主啊，求你就带领，而且我们今天也要领受圣餐，在主你的爱里面再一次经历我们跟神的立约。主，你就保守，你就带领，谢谢主。我们将主你今天的同在献上100%的感谢，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这两处的圣经是在新约，都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第一处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要从第50节念到58节。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你们在翻的时候，我请你们有机会回去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是保罗在解释 死是什么意思？这里在说明死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我在这里跟我们建议的哈，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死，有一天我们都会。那保罗在这里用非常长的篇幅，光这一章一共有58节，保罗在描述基督徒的死是什么意思，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了解有一天你会碰到的，我会碰到的，求主帮助你把这一章读懂。而且这一章的后面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记得，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这里是指着两种意思。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结束了，耶稣基督接我们回天上天家，那是我们在世界的末日。但是我常常在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葬礼的时候，我常常会讲说，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是我们的死的日子，请我们注意，基督徒最高兴的一日，那一天是我们在天上的生日。请我们记得这一句很重要的话，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称作忌日，但是在天上刚好相反，在天上是什么呢？是生日。那是一件非常美荣耀的事情。有一首诗叫做 Beyond the Sunset， 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日落的那一边。在地上我们是日落的时候，是在天上是太阳升起的第一天，那是非常非常大的荣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亲自来接我们，那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情，全宇宙的君王爱我们，来接我们回家。弟兄姊妹，刚才梅芳带我们唱的这三首诗歌都很好，特别最后一首说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荣美的时刻。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所以请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50节。如果你翻到的话，请我们一起来念，从50节念到58节，我等一下会再解释。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圣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哇，非常好的一段圣经，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等一下会解释那个世界末日要产生的情况是什么。在这里说很快，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我还年轻呢，我还在这个世界可以活几十年呢。请我们记得，讲这种话其实是一种侥幸的话，最好不要。有人说我还早呢，或者是说主啊，求你给我多活几年，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甚至有一些人说没有关系，我等到快死的时候才说，主啊，请你救我吧。这里告诉我们说，死来临的时候，特别是从耶稣再来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呢？说一霎时，眨眼之间。请问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天眼睛眨几次？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一天眨眼睛眨几次，但是那个快的速度就像这样而已，一眨一下，所以那是非常快速，来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在美国以前的，美国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国家哈，以前的航空公司呢，航空公司哈，飞行员每架飞机都有两个飞行员，正驾驶跟副驾驶。他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哈，正驾驶如果基督徒，副驾驶就不要是基督徒。那如果副驾驶是基督徒，正驾驶就不要基督徒。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他们怕说那个耶稣来的时候，基督徒被提哈，一刹那之间就没有了。那如果飞机在开哈，那两个都是基督徒，一个正驾驶跟非驾驶都不是基督徒，两个都被提，整个飞机不知道往哪里飞。他们有那种担心的，当然现在没有了哈。但是其实这是在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刻一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往后面翻经文，往后面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四章的十三节念到第五章的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三节，请你记得刚才这是我们刚才读到说睡了的人的那个睡的意思是肉体死了的人的意思，不是真的在睡觉的意思，是肉体死了的人的意思。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第五章的第四节，可以吗？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论要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要在黑暗要日子里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了，但我们既属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 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这就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主你的恩手就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生命，开启我们属灵的天线，能够跟主你有更美更好的连结，也求主洁净这个讲台跟你的仆人，让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说得清楚，解释得明白，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赐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首先要讲，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必定充满很多灾难，有战争的灾难，有瘟疫的灾难，有人跟人斗争的灾难，还有天灾人祸都要不断的不断的一直来。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就是我们当中一个95岁的弟兄，他大概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当中有经历过二次大战的请举手，大概只有一位了。80岁以上的大概有，那95岁一定有。那我们这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简单了。我们大部分在我们当中的人哈，如果都在70岁以下的，我们都没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时期。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的各国的领导者就把国际联盟废掉，因为国际联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位很出名的总统叫做 Woodrow Wilson 他创立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那个国际联盟就没有用了。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的领导者，特别世界的五强，英美法苏俄还有中国，中国在里面，中国当时是被算作世界的五强之一，就开会成立了联合国，然后总部就设在纽约，你们都知道。那设在纽约，然后就把那个联合国的宗旨就刻在墙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联合国，你们去的时候哈，人家联合国的对面，街的对面哈，有一道墙是弧形的哈，很多人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如果好好去看的时候，上面刻着以赛亚书第四章的话，说什么呢？说他们要把什么呢？要把枪打成镰刀，然后呢，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矛盾的事情。很有趣，我来念那一章圣经给你们听哈，很有意思。那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话，先知很有意思，这一段圣经是先知的预言。那里哈，那里说什么呢？ 对不起，不是第八章，是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我来念给我们大家听，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是联合国当时成立的时候最大最大的宗旨，就是盼望借着联合国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如果国家跟国家之间有矛盾，国家跟国家之间有问题，不要打，我们就坐下来谈，而且呢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请问这件事情成就了没有？没有。从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快80年了，这个世界的征战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越来越厉害。联合国最初还好，到目前为止其实联合国形同虚设，因为联合国没有那种军事力量，联合国也没有那种制裁的能力，制裁说有啊，我们制裁你，但是没有作用，所以列强跟列强之间根本不甩这一些，所以联合国只是什么呢，只是坐在那边谈一谈而已。有一说啊，我们有战争的，谈一谈，谈一谈而已。而且联合国常常被一些有政治野心的，还有一些强盛的国家，就在那边做操纵的工作。所以其实基本上联合国到目前为止越来越不可相信。那战争的事跟那个暴力的事情，这个世界越来越多，人并没有办法用坐下来谈可以处理事情。为什么？我想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有几个源头。第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你看得到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很有趣的一个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的，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之上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那个叫做灵界，那个灵界比这个物质界不知道大多少。那个灵界里面有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就在我们地球的物质界的上面，里面就包含着那个攻击的力量，破坏的能力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制造矛盾，制造仇恨，制造相争，制造斗争，最后制造仇杀，最后发动战争，那个背后黑暗的权势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大跟多。那在一些不好的魔鬼的势力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影响我们，怎么影响呢？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看见，影响我们的作为，然后让这个世界就怎么样呢，越来越乱，让这个世界充满矛盾，因此人跟人之间就永不止息的战争，永不止息的仇恨，永不止息的混乱，魔鬼的搅和，人心的浮躁，这个世界就越来越乱。再加上因为人的作为自私而引来更多的什么呢，天灾跟人祸。那个天灾我们大概越看越多，然后最后神不管吗？神管， 神继续在执行他的爱，继续在执行他的审判，在执行他的公义。所以在这个世界你会看起来好像很乱，这些都搅和在一起。能上帝的能力不够吗？够，因为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所以在这段时间当然会乱得不得了，而且这个局面神告诉我们说他会来做修整的工作，做修理的工作，那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么乱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以色列跟哈马斯在中东的那边打仗，现在越打越烈，那个是没有办法，而且他们本来都是一家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杀来杀去已经几千年了，那个如果不是耶稣来，没有人可以解决。所以那个事情已经就在抱着。那请问苏俄跟乌克兰，他们也是兄弟耶，弟兄姊妹，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啊，他们的语言是通的，强的就说你是我的，所以就打起来。然后呢，这种打架啊越来越厉害，就什么呢？变成打群架，拉帮结派。哇，这是我，这是不拉帮结派，两边就打起来，越打就越累，越激烈，打到现在没完没了。然后在北韩跟南韩也在对峙的，他们也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然后你看中国跟台湾的对峙，我们同文同种，所以目前为止魔鬼在我们当中所制造的是什么呢？是兄弟阋墙，自己的人打自己的人，那是最恐怖的。那美国这是一个国家很有意思，美国你看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美国不属于哪一族的了，因为美国是合众国，而且美国很有意思，就是欢迎世界各种民族的人都来。所以你知道我们 Queens 这个地方啊，这个 Queens 这个地方在20年前，我们全世界最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做 Billy Graham， 葛培里就在这里开的一次非常大的布道会，那是他最后一次在纽约。为什么他选 Queens 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因为他在这里做了一个调查，光 Queens 这个区啊，这个区一天有170种左右的语言在讲，这里就像联合国。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他选择在这里传福音。所以纽约还有美国就是因为这么多的民族过来，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法治，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爱跟容忍，一定打起来。以前这个国家能够强盛，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么大的容量，欢迎世界各国的人来。但是现在开始出问题了，这个国家两个党开始自己打起来了。这两个党最初都很好，这两个党，民主党是什么呢？是很有爱心，愿意常常照顾低收入的人，还有弱势的人，所以他们常常会做周济的工作，他们比较照顾贫穷的人，特别新的移民，所以新的移民很多人喜欢参加民主党。共和党呢？共和党是比较有体制，有人说比较有钱的人参加，其实不是，共和党比较注重就是什么次序，所以呢两边都重要，有爱但是也要有次序，这是为什么美国可以平衡的地方。但是现在 这个国家的体制，那种信仰的根基已经被搅和得很厉害，被破坏了以后，两个党就出问题了。民主党在几年前正式宣布，他们把圣经的真理完全拿掉，而且民主党越走越远的，就是走向什么呢？走向大政府，走向什么？走向那个极左派，那个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往那个再走。所以你如果再好好看美国的政治，美国真的是现在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个法西斯主义，或者是跟左派极左的那种极权主义的那种思想再来的时候，所带出来是什么你知道吗？带出来就是谋杀，还有呢破坏，要把这个国家弄得很矛盾，所以他们才可以掌控。这种思想已经在美国非常非常的邪恶，最典型的就是奥巴马，他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深层的政府在里面，他们非常有钱哦，一大堆有钱的人支持他们，而且在这个国家里面所要造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让这个国家乱。最典型的例子，加州已经开始，加州的乱你们都听到说啊，只要抢950块钱的东西就没有罪。我告诉你，纽约也是民主党在执政，纽约市也开始有那种倾向。而且请你记得，警察在旁边看而已，只要没有人死掉就好。而且请你记得，纽约这个市区他们要先尝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比较好下手，从那边乱起来的时候就很好。你知道他们会选哪一个地方你知道吗？选华人住的地方。现在开始在发行抢的已经开始了，而且请中东的人，叫中东人过来抢，新的那一些难民进来的，让他们有机会去抢。800块可以的，对他们来讲可以抢800块就很不错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有一些华人的商店呢，开始很小心了，因为如果不自卫的时候会产生这么大的危险。所以你看整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这种情形越来会越糟糕。弟兄姊妹，这一些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你再看苏俄好了，苏俄现在是乱七八糟，他过去这两年里面花多少钱，花多少人力，死了几百万，还要继续打。然后我们就再回头来看中国好了，弟兄姊妹，疫情开始又新的一轮来了，这个新的一轮的灾害被称作什么呢？被称作新的名词了，我那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叫做肺部的那个感染啊，而且啊白肺啊，而且以前是对年长的人，五六十岁以上的比较容易感染，那现在是对谁呢？对小孩子。你有没有发现这好像是有一种力量在主导？如果中国也这样子，我们要回想一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次经济之后，我要把你们带回圣经的真理，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必须看见的。神对整个世界已经发出很重要的警告， 上个礼拜那个最让回教徒引以为荣的麦加麦地那，那是他们最神圣的地方，特别是麦加，那是穆罕默德出生的地方。上个礼拜突然间那个地方是沙漠地带，突然间大水哇把整个很多地方都冲走，然后前天怎么一大堆小小的东西一直飞飞飞，一看进来蝗虫，是不知道几不知道几千万只的蝗虫就飞进来。弟兄姐妹，你看到疾病、洪水、地震这一些背后不是魔鬼的势力，请你们记得，魔鬼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的。魔鬼可以害一小部分，但是像那个整大群的攻击，请我们记得，那有可能是神的作为。我请你们来看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之前，当时世界在中东最强、最欧亚非最强的国家是哪一个？是埃及。以色列百姓住在埃及住了400年，成为埃及人的隐患，所以他们就开始压迫那个以色列人。结果当他们压迫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向神求啊，主啊，你救我们出来吧。神派摩西去了。你看法老王坐在最高的权位上面，他手下的军队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那请你记得摩西是谁啊？说摩西曾经住在皇宫里面，那是40年前的事情，他现在是成一个逃亡的流民了，那现在回来了，他敢站在法老王的面前说释放我的百姓让他们离开。法老说是你算老几啊，你要叫我释放你的百姓开玩笑。然后摩西跟他讲说，你不听神的话，我代表神在讲的话，你不听，神要借着我行神迹让你信服。所以你是不知道摩西一共行了11个神迹，最初10个法老王根本不甩。我再告诉我们诸位，你如果把那些10个灾害哈，我讲给你们听，跟我们现在完全一样。第一个天灾是什么？比较简单的，摩西把那个一个木杖哈放在地上就变成一条蛇。法老王说这个雕虫小技，我的术士也可以做，这个不算。第二个，摩西把那个魔杖，把那个不是魔杖了，把那个什么呢？把他的木杖哈指向尼罗河，尼罗河的河水马上变成血。他们有将近好几天不能够吃东西、喝东西。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突然间，青蛙，哇，满地都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青蛙，那就是蛙灾。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狮子就跳蚤了，花遍地都是，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个什么呢？法老的心。然后第五个是什么呢？苍蝇，咻，全埃及到处都是苍蝇。然后第六个是什么呢？牲畜的瘟疫，就像口蹄疫这种东西哈。还有呢，再来第七个，就是生毒疮，让人的身体的皮肤烂了，生疮。然后第八个下冰雹，然后第九个就是蝗灾、蝗虫，那个第十个就是天昏地暗，3天没有太阳。这10个都过去了，法老最初 说好，然后那个灾害一过去他就不算了。到最后神说，你不让我的百姓出去，我就行了一件最大的神迹。那个最后大的神迹叫什么呢？杀头生的，每一个家庭头生的第一个孩子必定死，还有呢，牲畜投胎的必定死。我神叫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杀羊，然后将羊血抹在他们的门楣上面，帮助他们怎么样呢？帮助他们说，因为有羔羊的宝血洗涤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呢，神看到这个家庭有羔羊的血就越过去，所以那个日子叫做逾越节，就从这里来。法老王不信这一套，到后来法老王发现连他要继承他王位的长子也死了，他吓坏了，赶快半夜叫摩西来说，好，你们可以出去吧。所以你知道这十个灾害啊，现在在世界遍地在做，那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的愤怒已经到了，神的愤怒已经在遍地在执行了。当人还不悔改的时候，最后神的审判到的时候，就是有大的伤害，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人的罪孽跟魔鬼在我们当中所搅和的事情会越来越大，再继续往前走。圣经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核子战争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圣经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说，你以前没有办法想象两千年前就这样讲说，那有一次的战争一下子全世界的人口三分之一没有了，以前就拿刀 捅来捅去，怎么可能一下子可以杀掉全世界三分之一 的人。其实那个背后所明形容的就是核子炸弹的威力，这一种事情早晚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已经往那个方向在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没一个国家说我安全极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办？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所需要站起来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我还没有讲基督徒怎么做之前，我要先让我们知道这些灾难一直往前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件最大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将来我们没有时间去翻圣经，你们需要的话我有一件会翻给你们看，特别是在以西结书第38章39章40章这三章里面，你们回去读。我好像以前曾经跟你们讲过，说什么呢？有一天，从哥哥马各，其实就是现在的苏俄了，会带领什么呢？带领中东好多国家，包括今天的那个以前的。今天的伊拉克跟什么？跟叙利亚，还有啊，伊朗，特别是伊朗， 会集结像什么呢？像蚱蜢那么多的军队要直攻以色列。弟兄姊妹，这场哈以哈战争是往任方向在走，而且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启示录里面说，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干了，从日出之地有几个国家，日出之地就是东方啊，东方有几个国家的大军队要从那里过来，加入什么？加入这场战争。我跟你们讲过，我很担忧那个东方的大国的军队，我很担忧的，中国可能跑不掉。这些军队一集结起来，要对以色列开始发动大攻击。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当然以色列承受不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城破，这记载在那个以西结书里面，还有记载在哪里呢？你如果好好看的话，你会发现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十三章十四章在讲，在描述这些战争。以前读这些圣经的时候都不觉得痛，也不觉得这什么样，但现在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越读越感觉神已经事先告诉我们的。然后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到最后惹动神愤怒。那如果再结合启示录，再结合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说什么呢？耶和华亲自降临。在撒加利亚书说什么呢？耶和华乘什么呢？乘旋风。然后启示录说，耶稣基督要骑着什么？骑着白马，然后带着千军万马，他从天上出现。天上出现的时候很有意思，耶稣要把属他的百姓，请记得哈，属他的百姓号角一吹响，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从地上从天上呢复活起来。那我们这一群，我们刚才读圣经一读了，这群还没有过世的人呢，号角一响的时候，在那个叫做一眨眼之间，我们这一群地上属神的人就被提到天上去。然后耶稣基督要带着千军万马到耶路撒冷做扫荡的工作，那一些来攻击耶路撒冷全部灭亡。那一次的大战之后，圣经说，特别在那个撒加利亚书说，耶稣耶和华神要站在那里，要站在耶路撒冷上面，而且耶路撒冷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地震，而且地震的时候呢，要把那个橄榄山，整个橄榄山震开，里面可以几百万的人躲在里面。然后耶稣开始做这些清理的工作，以色列人大概用七个月的时间要去清扫这些尸体，然后用十年的东西去清扫这些武器，那将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战争。请我们记得这些事情按照圣经所说的一直往那个方向在走。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圣经的这些架构这些观念以后，让我们基督徒开始要思想关于死亡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这些还没有死的还在地上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 基督徒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死亡是什么？其实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种死亡，第一种死亡叫做肉体的死亡，肉体还有第，请我们记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死亡不是像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死亡就是没有了，死亡就是消失了，那是错误的观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死亡是一种分离的现象，再听一遍，我再讲一遍，死亡在圣经里面是一种分离的现象，两种分离。第一种分离是什么呢？是肉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活着，在我们里面有一条灵魂，灵魂住在你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是叫做活着的，有活的会呼吸的活人。有一天这个身体不好了，这个身体坏了，生病了，或者被车子撞烂了，那个灵魂不能够在这个身体上居住了，灵魂就跟身体分开，圣经叫做肉体的死亡。我们很多人在葬礼的时候去参加葬礼，看到那个人躺在那里，很多人就拜那个尸体啊，跟那个身体磕头啊。我常常告诉基督徒说，你去参加葬礼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尸体不要跪不要拜，因为那不是那一个人，因为那个灵魂离开了，那个是什么？是他的身体而已，就好像他的衣服以前穿的那个衣服没有就脱下来而已，那个不是什么东西，那是一个躯壳而已，真正的他灵魂已经离开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那这个叫做第一次的死。圣经告诉我们第二次的死，特别在启示录21章里面告诉我们有第二次的死，那是什么呢？有一天我们的灵魂要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接受什么？接受审判。当我们接受审判的时候，灵魂不会死，凡是不属耶稣基督的，凡是他的罪没有在他的身上被释放被医治被拯救的，就要跟魔鬼一起去。去哪里？上帝为所有魔鬼预备一个非常大的地方，那个不是地狱，那个叫做什么？对不起，那个不叫阴间，那个叫什么呢？叫做火湖，那是魔鬼要去的地方。你不要耶稣，你拒绝耶稣，你离开神，那你就去那个地方吧。那个地方叫做第二次的分离。第二分离是什么呢？是从上帝的宝座，还从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祝福当中完全隔离掉，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上帝你怎么这么残忍？没有，上帝对我们都非常慈悲，他盼望我们回到他的里面，只要你愿意接受他。刚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读的就是什么呢？到最后那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千军万马来的时候，在空中，然后把他所有属于他的人就接到天上去。你不要说，我看到人没有了，我赶快求啊，主啊，你赶快接我去。没有，你连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呢？那是个速度快到你就一眨眼就没了，你连想都还不来不及。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趁着你现在还可以决定说，我要选择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就做这个决定吧。我们很多人会预备说，我现在这世界上活得好好的，我也有钱，我什么都好什么的。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地上的东西通通没有用。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就是台湾最有钱的那个王永庆啊，他活到90几岁，身体棒得不得了，到90几岁还在游泳，每一天早上起来游泳。有一天他来纽约市，从台湾来到纽约市，突然间死掉了。我想他自己不会想到他会死，没有留遗嘱， 他以为我这么好，我可以活到100岁没问题，就给我吓走了。结果呢，他遗产就是孩子争啊，告来告去啊，成为笑柄。所以我们不能够不预备我们自己，有一天耶稣真的来了，或者你的时间到了，你该走了，你知道你去哪里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弟兄姊妹，这些现象都已经逐渐在出现。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那耶稣还没有来，我们怎么办？好好等。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不要惊慌，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些现象耶稣说早就有，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所以第一件事情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惊慌。然后第二件事情，很多人说牧师，我们是不是需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住在那里自力更生，挖井，然后有一块地自己在那边种田，然后就在那边养活自己。有人已经在跟我这样讲，而且有教会已经开始在做这种事情。我说对我来讲那是愚蠢，因为如果耶稣要来还有还没有来之前，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平静安稳可以过的，你就好好在你的地方生活着吧。我很喜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对夫，有一对兄弟，有一对姐妹，对不起，这对姐妹他们叫做 Ten Boone Family， 这个家族是荷兰人，他们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当时看到欧洲被希特勒、被纳粹党开始抓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心中产生怜悯的心。他们开始怎么样呢？我们用我们的力量去多救几个犹太人吧。所以他们两个兄两个姐妹啊，那个两个姐妹，大姐叫做 Corey， 然后妹妹叫做 Maggie， 这两个姐妹就开始想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帮助人。她说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人呢？你知道两位姐妹是非常敬虔的，他们祷告很有趣，他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们如果去让我们这个地方成为那个犹太人可以逃避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名，什么地叫什么名字呢？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看到诗篇119篇的114节。请你们来看这一节，很有意思啊。诗篇119篇，盼望你们记得这一节啊。诗篇119篇，这是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诗篇了。诗篇119篇的114节，请你们记得这一段圣经非常好。他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诗篇119篇的114节，如果翻到的人就跟我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啊，太好了，够了。他说你是我的藏身之处，英语说得很好，又说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你是我可以隐藏隐秘的地方。所以他们说啊，如果神他是我的隐藏之处，我怕什么？我无论在哪里他都让我隐藏着。弟兄姊妹，你不要随便去找什么地方可以住能够隐藏起来。这一对姐妹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说，最好隐藏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房子，把他们家叫做什么，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工厂，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叫做什么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你是我藏身之处。所以后来他们两个 哇，他们经过很大很大的磨难。你知道他们经过基督徒把犹太人接来，让他们住在那里，保护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住。他们经过好多好多的磨难，经过假犹太人被他们接济，然后出卖他们。那些是谁？那些是纳粹党的县民。所以这两个姐妹，到后来姐姐被抓，姐姐后来死在监狱里面。虽然他们说我们有神成我们的藏身处，但是魔鬼无孔不入。但是这位姐姐呢，她过世的时候她喜乐得不得了，她说我可以见耶稣，那是我最好最好的地方。然后妹妹把这些故事写成非常非常美的小说，真实的故事拍成电影。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认为最安全的地方，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这一段圣经说的，主啊，你是我的藏身之处。第一个，我刚才告诉我们不要惊慌。第二个，不必去找藏身之处，神就是你的藏身之处。然后第三个，我告诉我们诸位，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不要拒绝帮助别人。我今天在我的每周一诗，你们现在不要读啊，我写了一个我自己都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做何凤山。你们当中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没有人啊，因为他不是很出名。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是中华民国在维也纳的总领事。他出生在湖南，他是湖南人。他家里面很穷，但是很会读书。他经过教会的帮助，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进入长沙的雅礼中学，然后就上了雅礼大学，然后最后他到德国的慕尼黑去读书，他在那里拿到慕尼黑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回国以后，因为他德文非常好，所以当时的政府就派他到奥地利。当他派到奥地利的时候，他成为什么呢？他成为奥地利中国大使馆的第一秘书，最高等的秘书。1938年的时候，德国因为占领了奥地利以后，然后呢并吞奥地利，那奥地利就变成德国的一部分了。所以那个大使馆就变成什么？变成维也纳领事馆，那成为总领事。当时的德国人开始抓犹太人。你知道这一位何凤山呢，他的领事馆又被德国封了。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当时很霸气的，说你们这个领事馆，你们是像一个犹太人租的房子，那个犹太人呢已经被抓起来，所以这个领事馆关掉。然后呢，何凤山没有办法，只有搬到另外一个小房子里面去。他像国民党在中国的领事馆，那个外交部说，我们这里领事馆就被关掉了，我们需要租一个地方。当时国民党很窝囊啊，说不给。 那不给怎么办？这个侯凤山就自己掏腰包去住了一个小公寓，就在那边办公。然后呢，好多犹太人当时很可怜，要出国，要签证，没有人理。当时所有这些强国都怕德国，这个很糟糕啊。然后呢，就告诉使馆不要给人家签证。但这位何凤商呢，是本着基督徒的良心，他看到这一群犹太人很可怜，就拼命给他们签证。他一共签了多少他自己不知道，至少签了2000份以上，有的是全家了。后来经过统计，经过他的手，他拯救了至少6000个犹太人以上。而且这些里面有科学家，有很好的音乐家、艺术家等等。后来战后呢，何凤山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些人出来以后就感动，就感谢。那你知不知道何凤山啊，他当时就住了一个小房子，他的领事馆就在那边继续办公，继续签。因为这个样子，他被国民党的外交部把他记了一个大过。你说这个多窝囊啊！他不管，继续签，直到1984年那个断交了以后，完全关掉，要召他回国了。要召他回国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放不下，人已经坐车，已经到什么了？到火车站了。他看到犹太人还在排长龙，在等着他签名，他就在那边一直签，一直签，一直签。而且好多犹太人因为这样子，就趁着那个时候就搬到上海。突然间，上海多了好几千个人。你知道，他这件事情做完以后，他后来，在战争当中，还有战后啊，他被派到南美洲去做大使。他曾经到墨西哥、玻利维亚，然后到哥伦比亚。他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呢，可能国民党内斗了，他被撤职。为什么呢？有人告他说挪用公款200块美金。是挪用公款200块美金。然后台湾的外，不是台湾的，对不起，中国国民党的外交官就把他撤职。而且撤职到什么程度呢？让他没有薪水，退休金全部没有。他就光棍一个，带着孩子从哥伦比亚到美国来。你知道这个人他的一生就这样好像默默无闻的，直到他死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他神特别祝福他活到96岁。他过世的时候，那个讣文出去以后，好多犹太人在找他，发现他过世了。你知道吗？当他葬礼的时候，在加州，好像在 San Francisco 葬礼的时候，一大堆犹太人去参加他的葬礼，大家吓坏了。要感谢这一位无名的英雄。你知道当他的女儿，他女儿非常聪明，而且非常他杰出，他两个孩子都很好，为了爸爸伸冤。所以到2015年台湾的国民党在马英九的任内就洗清他的罪名，然后给他标褒扬。为什么给他褒扬？因为人家以色列给他褒扬。以色列国在发现他过世以后，做了2-3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 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然后呢，在2000年的7月，以色列政府给予最高的名誉，称他是什么呢？称何凤山为国际艺人。那个英语写的非常好，叫做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然后2001年，以色列政府又给何凤山以色列的荣誉公民，并且在耶路撒冷立下一个纪念碑，称他为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句话，你觉得怎么样？他被称作永远不能够忘记的中国人。当他被他自己的国，被他自己的单位把他记大过，然后把他革职，后来他的女儿帮他死了以后整理很多东西，拿出来证据说证明你们是污蔑他的，才得到清白。人家外国已经把他升作一个非常出名的伟大的人物。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基督徒的典范。面对那么大的艰难，面对那么大的苦难，看到人在被逼迫的时候充满着爱心，纵使他必须面对很大的挑战，他愿意承担，那就是基督徒，那是属神的人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看到这些事情这么多，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看到这个世界这个样子，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怕，也不要张，不要紧张，让我们在主里面有镇定，而且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藏身处。主也帮助我们，不是就藏在那个地方很高兴而已，帮助我们能够像何凤山这一位中国人的基督徒，在面对危难还能够站起来，而且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表，让人纪念他。主，我相信当他被你接回天上的时候，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求主恩待，也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我们站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所选的就是这首诗歌，让我们预备心。
是的，主，你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我愿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对你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如同你话语圣经上所说，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你所喜悦的。
主，在那一日赐你灵性，神你儿女当祷告信心。主，神不教属他的儿女，当王不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我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伤，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相信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伤，主，怜悯我的心。 尽我的心，我不能逃亡你的跟随你。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正呼召属他的儿女，当我不跌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我祭，是圣洁是神所弃儿女，
这是我的手，
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不能渴望你的跟随你，
这是我的手，
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不能渴望你的跟随你，
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我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我已听见主声音，
谁肯为我们而去，
主啊差遣我们，
献上自己为我祭，
是圣洁
是圣洁
神你所喜悦的，
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国祭，
献上自己
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
所以
你这是我的手，
这是我的手，
这是我的心，
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不断渴望你的跟随你，
让我们一起开始来回应神的呼召，
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不断渴望你的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主，我们再次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摆上我们自己，让我们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主啊，这是我的手，主啊，这是我的心，主啊，这是我的脚，这是我的全人，我愿意摆上，成为主你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地方成为可以被主使用的器皿。求你恩待，求你赐福，谢谢主。
Lord Jesus, we gather before you, Lord, and we declare and we recognize, Lord, all that you have done. And Lord, so we offer ourselves, Lord, our hands, our heart, our bodies, Lord, to serve you, Lord, and serve your kingdom, Lord. May you use us well and wisely, Lord. And as we gather together, Lord, in this communion, Lord, may we hold fast, Lord, in all the promises that you have, and may it move us into everlasting.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奉耶稣圣名, Amen.
Amen.
好, 请坐。
Please be seated.